你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翻译周世良，第十章上。一，主，你认识我，我也将认识你，我将认识你和你认识我一样。我灵魂的力量啊，请你参透我的灵魂，随你的心意团塑它，占有它，使它既无瑕疵又无皱纹。这是我的希望，我为此而说话。在我享受到健全的快乐时，我便在这希望中快乐。人生的其他一切越不值得我们痛哭的，人们越会为此而痛哭，而越应该使我们痛哭的，却越没有人痛哭。但你喜爱真理，谁履行真理，谁就进入光明。因此，我愿意在你面前用我的忏悔，在我心中履行真理，同时在许多证人之前用文字来履行真理。二，主，你动足人心的底蕴，即使我不肯向你忏悔，在你见临之下，我身上能包蕴任何秘密吗？因为非但不能把我隐藏起来，使你看不见，反而把你在我眼前隐藏起来。现在我的呻吟证明我厌恶自己，你照耀我，抚慰我，教我爱你，向往你，使我自惭形秽，唾弃我自己而选择你，只求通过你而使我称心，使你满意。主，不论我怎样，我完全呈露在你的面前。我已经说过我所以忏悔的目的，这忏悔不用肉体的言语声息，而用你听得出的心灵的言语，思想的声音。如果我是坏的，那么我就忏悔我对自身的厌恶；如果我是好的，那么我只归功你，不归功于自己。因为主，你祝福义人，是先使罪人成为义人。为此，我的天主，我在你面前的忏悔，既是无声，又非无声。我的口舌缄默，我的心在呼喊。我对别人说的任何正确的话，都是你先听到的，而你所听我说的，也都是你先对我说的。三，我和别人有什么关系？为何我要人们听我的忏悔，好像他们能治愈我的一切疾病似的？人们都喜欢探听别人的生活，却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不愿听你揭露他们本来面目，为何反要听我自述我的为人？他们听我谈自己，怎能知道我所说的真假？因为除了本人的内心外，谁也不能知道另一人的事。相反，如果他们听你谈论有关他们自身的事，那么绝不能说天主在撒谎。因为听你谈论他们自身的事，不就是认识自己吗？一人如果不说谎，那么认识自己后敢说这是假的吗？但爱则无所不信，至少对于因爱而团结一致的人们是如此。因此，主啊，我要向你如此忏悔，使人们听到。虽则我无法证明我所言的真假，但因爱而倾听我的人一定相信我。我内心的良医，请你向我清楚说明我撰写此书有何益处，忏悔我以往的罪过，你已加以赦免而掩盖，并用信仰和圣事变化我的灵魂，使我在你里面获得幸福，能激励读者和听者的心，使他们不再酣睡于失望之中，而叹息说没有办法，能促使他们在你的慈爱和你甘宜的恩宠中苏醒过来， 这恩宠将使弱者意识到自己的懦弱而转弱为强。对于心地良好的人们，听一个改过自新者自述过去的罪恶是一件乐事。他们的喜乐不是由于这人的罪恶，而是因为这人能改过而谦善。我的天主，我的良心每天向你忏悔，我更信赖你的慈爱，过于依靠我的纯洁。但现在我在你面前用这些文字向人们忏悔现在的我，而不是忏悔过去的我。请问这有什么用处？忏悔以往的好处我已经看到，已经提出，但许多人想知道现在的我，想知道写这本忏悔录的时候我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认识我，有些人不认识我，有些人听过我的谈话或听别人谈到我，但他们的双耳并没有准对我的心，而这方寸之心才是真正的我。为此他们愿意听我的忏悔，要知道耳目思想所不能接触的我的内心究竟如何。他们会相信我，因为不如此他们不可能认识我。好人所以为的好人在乎爱，爱告诉他们我所忏悔的一切并非狂语，爱也使我信任他们。四，但是他们希望得到些什么益处呢？是否他们听到我因你的恩赐而接近你，愿意向我道贺，或听到我负担重重，逡巡不前，将为我祈祷？对这样的人，我将吐露我的肺腑，因为主，我的天主，有许多人代我感谢你，祈求你，为我大有裨益。希望他们以兄弟之情，依照你的教训，爱我身上所当爱的，恨我身上所当恨的。这种兄弟之情只属于同类之人，不属于出口狂语、守行不义的话外人。一人具有弟兄之情，如赞成我的行为，则为我欣喜；不赞成我，则为我忧伤。不论为喜为忧，都出于爱我之忱。我要向他们吐露肺腑，希望他们见我的好而欢呼，见我的坏而叹息。我的好来自你，是你的恩赐；我的坏由于我的罪恶，应受你的审判。希望他们为我的好欢呼，为我的坏叹息。希望歌颂之声与叹息之声从这些弟兄心中，一如在你炉中的香烟，冉冉上升到你庭前。主，你如果心悦你的圣殿的馨香，那么为了你的圣名，请按照你的仁慈垂怜我，填补我的缺陷，不要放弃你的工程。这是我的忏悔的效果，我不忏悔我的过去，而是忏悔我的现在。不但在你面前怀着既喜且惧、既悲伤而又信赖的钟情向你忏悔，还要向一切和我具有同样信仰、同样欢乐、同为将死之人，或先或后，或与我同时羁旅此事的人们忏悔。这些人是你的仆人，是我的弟兄，你收他们为子女，又命令我伺候他们如主人。如果我愿意依靠你，和你一起生活。你的道如果仅用言语来命令，我还能等闲视之，但他先自以身作则，我以言语行动来实践，在你的复议之下实践。因为假如我的灵魂不在你覆义之下，你又不认识我的懦弱，则前途的艰险不堪设想。我是一个质子，但我有一个永生的父亲，使我有恃无恐。他生养我，故负我。全能的天主，你是我的万善，在我重返你膝下之前，你是始终在我左右。因此我将向你所命我伺候的人们吐露肺腑，不是追叙我过去如何，而是诉说我目前如何，今后如何。但我不敢自评功过， 希望人们本着这样的精神来听我的忏悔。五，因为主判断我的是你，虽则知人知事者莫若人之心，但人心仍有不知道的事，唯有你天主才知道人的一切。因为人是你造的，虽则在你面前我自惭形秽，自视如尘埃，但对于我自身所不明了的，对于你却知道一二。当然我们现在犹如镜中观物，仅能见影，尚未敌面。因此在我们远离你而做客尘世期间，虽则我惧我自己叫你为近，但是我知道你绝不会受损伤，而对我自己能抵拒什么诱惑却无法得知。我的希望是在乎你的至诚无望，绝不容许我受到不能忍受的试探，即使受到试探也为我留有余地，使我能定心忍受。因此我要忏悔我对自身所知的一切，也要忏悔我所不知的种种，因为对我自身而言，我所知的是由于你的照耀，所不知的则我的黑暗在你面前尚未转为中午，仍是无从明彻。六，主，我的爱你并非犹豫不决的，而是确切意识到的。你用言语打开了我的心，我爱上了你，但是天地以及负载的一切各方面都教我爱你，而且不断地教每一人爱你，以致没有一人能推诿。你对将受哀怜的人更将垂怜，而对于已得你哀怜的人也将加以垂怜，否则天地的歌颂你等于奏乐于隆聩。但我爱你究竟爱你什么？不是爱形貌的秀丽，暂时的声势，不是爱肉眼所好的光明灿烂，不是爱各种歌曲的优美旋律，不是爱花卉高木的芬芳，不是爱甘露乳蜜，不是爱双手所能拥抱的躯体。我爱我的天主，并非爱以上种种。我爱天主，是爱另一种光明、音乐、芬芳、饮食、拥抱，在我内心的光明、音乐、馨香、饮食、拥抱，它的光明照耀我心灵而不受空间的限制，它的音乐不随时间而消逝，它的芬芳不随气息而散失，它的饮食不因吞淡而减少，它的拥抱不因久长而松弛。我爱我的天主，就是爱这一切。这究竟是什么呢？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天主，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尘临界，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天主，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纳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天主。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天主。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天主，但请你们谈谈天主，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他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他们的答复。我扪心自问，你是谁？我自己答道，我是人，有灵魂肉体，听我驱使，一显于外，一藏于内，二者之中，我问哪一个是用我肉体尽我目力之所及，找遍上天下地而追求的天主？当然藏于形骸之内的我品位更高，我肉体所做出的一切访问和所得自天地万有的答复，我们不是天主，是他创造我们，必须向内在的我回报，听他定夺。人的心灵是通过形体的动作而认识到以上种种，我内在的我，我的灵魂通过形体的知觉认识这一切。 关于我的天主，我问遍了整个宇宙，答复是，不是我，是他创造了我。是否一切具有完备的感官都能看出万有的美好呢？为何万有不对一切说同样的话呢？大小动物看见了，但不能询问，因为缺乏主宰观觉的理性。人能够发问，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识目睹之，但因贪恋万物，为万物所蔽，而成为万物的附庸，便不能辨别判断了。万物只会答复具有判断能力的人，而且不能变换言语，不能变换色相，不能对见而不问的人显示一种面目，对见而发生疑问的人又显示另一副面目。万物对默不作声或不耻下问的两类人显示同样的面目，甚至做同样的谈话。唯有能以外来的言语与内在的真理相印证的人始能了解，因为真理对我说，天地和一切物质都不能是你天主。自然也这样说，睁开眼睛便能看到，物质的部分都小于整体。我的灵魂，我告诉你，你是高出一筹，你给肉体生命，使肉体生活，而没有一种物质能对另一种物质起这种作用，但天主却是你生命的生命。七，我爱天主，究竟爱些什么呢？这位在我灵魂头上的天主究竟是什么？我要凭借我的灵魂攀登到他身边，我要超越我那一股气而神行，以生气贯彻全身的力量，要寻获我的天主。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否则无知的罗马也靠这股力量而生活，也能寻获天主了。我身上另有一股力量，这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觉到天主所创造而赋予我的肉体，使双目不听而视，双耳不视而听，使其他器官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这些官能，我做出各种活动，同时又维持着精神的一统。但我也要超越这股力量，因为在这方面我和罗马相同，罗马也通过肢体而有感觉。八，我要超越我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天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庭，那里是感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尽现的无数影像的府库。凡感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鬼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即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他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的秩序井然的鱼贯而至，依次进退，一经呼唤便重新前来。在我叙述回忆时，上述种种便如此进行着。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置于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曲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一切都各依门类而进，分处其中，但所感觉的事物本身并不入内， 库藏的仅是事物的影像，供思想回忆时应用。谁都知道这些影像怎样被官觉摄取，藏在身内，但影像怎样形成的呢？没有人能说明，因为即使我置身于黑暗寂静之中，我能随意回忆颜色，分清黑白或其他色彩之间的差别，声音绝不会出来干扰双目所汲取的影像。二者同时存在，但似乎分别储藏着。我随意呼召，他们便应声而至。我即使浅口结舌，也能随意歌唱。当我回忆其他观感所烧集的库藏时，颜色的影像随则在侧，却并不干涉破坏。随则我并不嗅闻花朵，但屏障记忆也自能辨别玉簪与紫罗兰的香气。随则不饮不食，仅靠记忆，我知道爱蜜过于酒，爱甜而不爱苦涩。这一切都在我身内，在记忆的大厦中进行着。那里除了遗忘之外，天地海洋与宇宙之间所能感觉的一切都听我指挥。那里我和我自己对悟，回忆我过去某时某地的所作所为以及当时的心情。那里可以复查我亲身经历或他人转告的一切。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而且不论瞻前顾后，都和在目前一样。我在满储着细大不捐的各式影像的要深了取的心灵中，自己对自己说，我要做这事，做那事。假使碰到这种或那种情况，希望天主保佑，这事或那事不要来。我在心中这么说，同时我说到的各式影像便从记忆的府库中应声而至。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我将无法说话。我的天主，记忆的力量真伟大，太伟大了，真是一所广大无边的庭宇。谁曾进入唐奥？但这不过是我与性俱生的精神能力之一，而对于整个的我更无从琢磨了。那么我心灵的居处是否太狭隘呢？不能收容的部分将安插到哪里去呢？是否不容于身内，便安插在身外？身内为何不能容纳？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真使我望洋兴叹，使我惊愕。人们赞赏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我能谈论我并未亲见的东西，而我目睹的山岳、波涛、河流、星辰和仅仅得自传闻的大洋，如果在我记忆中不具有广大无比的天地和身外看到的一样，我也无从谈论。人们对此却绝不惊奇，而且我双目看到的东西并不被我收纳在我身内。在我身内的不是这些东西本身，而是它们的影像。对于每一个影像，我都知道是由哪一种器官得来的。九，但记忆的辽阔天地不仅容纳上述那些影像，那里还有未曾遗忘的学术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好像藏在更深邃的府库中，其实并非什么府库，而且收藏的不是影像，而是知识本身。无论文学、论辩学以及各种问题，凡我所知道的都藏在记忆之中。这不是将事物本身留在身外仅取得其影像，也不是转瞬即逝的声音仅通过双耳而留以影像，回忆时即使声息全无仍似余韵在耳，也不像随风消失的香气刺激嗅觉在记忆中留下影像，回忆时如闻香泽， 也不比腹中食物，已经不变滋味，但回忆时仍有余味，也不以肉体所接触的其他东西，即使已和我们隔离，但回忆时似乎尚可捉摸。这一类事物并不纳入记忆，仅仅以奇妙的速度摄取了它们的形影，似被分储在奇妙的仓库中，回忆时又奇妙地提取出来。十，有人提出对每一事物有三类问题，即是否存在、是什么、是怎样。当我听到这一连串声音时，随则这些声音已在空气中消散，但我已记取了它们的影像。至于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意义，并非肉体的观感所能体味，除了我心灵外，别处都看不到。我记忆所收藏的不是意义的影像，而是意义本身。这些思想怎样进入我身的呢？如果他们能说话，请他们答复。我敲遍了肉体的每一门户，没有找到他们的入口处，因为眼睛说，如果他们有颜色的话，我自会报告的；耳朵说，如果他们有声音，我们自会指示的；鼻子说，如果有香气，必然通过我；味觉说，如果没有滋味，不必同我；嗅觉说，如果不是物体，我无法捉摸，捉摸不到，便无法指点。那么他们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身内呢？我不清楚。我的获知不是自别人传授，而系得之于自身。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嘱咐我自身妥为保管，以便随意取用。但在我未知之前，他们在哪里？他们尚未进入我记忆之中，那么他们究竟在哪里？我何以听人一说，会肯定地说，的确如此，果然如此。可见我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他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碎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他们。十一，于此可见，这一类的概念不是凭借感觉而摄取的虚影，而是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这些概念的获知是把记忆所收藏的凌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致于记忆的手头。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疏略而躲藏着的，已和我们的思想相认，很容易呈现在我们思想之中。我们已经获知的上文所谓在我们手头的概念，我们的记忆中不知藏有多少，人们明知为学问、知识。这些概念如果霎时不想他们，便立即隐退，好像潜隐到最悠远的地方，必须重新想到他们时再把他们从那里，因为他们并无其他藏身之处，抽掉出来重新加以集合才会认识。换言之，是由分散而合并。因此拉丁文的思考源于集合，亦如激动骚乱一词来源于年龄，装饰一词来源于面，但思考一字为理智所善有，专指内心的集合工作。十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这都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因为都是无声、无色、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人们谈论这些关系法则时，我听到代表数字衡量的声音，但字音与意义是两回事。字音方面有希腊语、拉丁语，意义却没有希腊、拉丁或其他语言的差别。我看见工人画一条细如蛛丝的线，但线的概念并非我肉眼所见的线的形象。 任何人知道何谓直线，即使不联系到任何物质，也知道直线是什么。通过肉体的每一官能，我感觉到一二三四的数字，但计数的数字却又是一回事，并非前者的印象，而是绝对存在的。由于肉眼看不到，可能有人善笑我的话，我对他们的善笑只能表示惋惜。十三，以上种种我用记忆牢记着，我还记得我是怎样得来的。我又听到反对者的许多谬论，我也牢记着，尽管是谬论，而我的牢记不忘却，并不虚假。我又记得我怎样分别是非，我现在更看出分别是非是一回事。回想过去怎样经过熟思而分别是非又是一回事。这样我记得屡次理解过，而对于目前的理解分析，我又铭刻在记忆之中，以便今后能记起我现在理解过。因此我现在记得我从前曾经记忆过，而将来能想起我现在的记忆，这完全凭借记忆的力量。十四，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是依照记忆的性质和心灵受情感冲动时窘乎不同。我现在并不快乐，却能回想过去的快乐。我现在并不忧愁，却能回想过去的忧愁。现在无所恐惧，无所觊觎，而能回想过去的恐惧，过去的愿望。有时甚至能高兴地回想过去的忧患，或忧伤地回想以往的快乐。对于肉体的感觉不足为奇，因为肉体是肉体，灵魂是灵魂。譬如我愉快地回想肉体过去的疼痛，这是很寻常的。奇怪的是，记忆就是心灵本身。因为我们命一人记住某时时，对他说，留心些，记在心里。如果我们忘掉某事，便说心里想不起来了，或说从心里丢掉了，称记忆为心。既然如此，那么当我愉快地回想过去的忧愁时，怎会心灵感到愉快而记忆缅怀忧愁？我心灵愉快，因为快乐存在心中，但为何忧愁在记忆之中，而记忆不感到忧愁？那么记忆是否不属于心灵了？这谁也不敢如此说的。那么记忆好似心灵之父，快乐或忧愁亦如甜的或苦的食物。记忆记住一事，犹如食物进入腹中，存放腹中，感觉不到食物的滋味的。设想这个比喻当然很可笑，但二者并非绝无相似之处。又如我根据记忆说，心灵的感情分愿望、快乐、恐惧、忧愁四种，我对每一种再分门类，加上定义，所有论列都得之于记忆，取之于记忆。当我回想这些情感时，内心绝不感受情绪的冲动。这些情感在我回忆之前已经在我心中，因此我能凭借回忆而取出应用。可能影像是通过回忆从记忆中提出来，犹如食物的反刍自味返回口中，但为何谈论者或回忆者在思想的口腔中感觉不到快乐的甜味或忧愁的苦味？是否二者并不完全相反？这一点正是二者的差别。如果一提忧愁或恐惧就会感到忧惧，那么谁再肯谈论这些事呢？另一方面，如果在记忆中除了符合感觉所留影像的字音外，找不到情感的概念，我们也不可能谈论。这些概念并不从肉体的门户进入我心，而是心灵本身体验这些情感后，交给记忆，或由记忆自动记录下来。十五，是否通过影像呢？这很难讲。我说石头、太阳面前并没有岩石、太阳， 但记忆中有二者的影像供我使唤。我说身上的疼痛，我既然觉不到疼痛，疼痛当然不在场，但如果记忆中没有疼痛的影像，便不知道指什么，也不知道和舒服有什么区别。我说身体的健康，我的确无病无痛，因此健康就在身上，但如果健康的影像不存在我的记忆中，我绝对不可能想起健康二字的含义。病人听到健康二字，如果记忆中没有健康的影像，随则他身上正缺乏健康，但也不会知道健康是什么。我说记述的数字呈现在我记忆中的不是数字的影像，而是数字本身。我说太阳的影像，这影像在我记忆之中，我想见的不是影像的影像，而是太阳的影像，是随我呼召供我使唤的影像。我说记忆，我知道说的是什么，但除了在记忆之中，我哪里去认识记忆呢？那么呈现在记忆之中的是记忆的影像呢，还是记忆本身？亲爱的朋友，奥古斯丁的书《忏悔录》第十章，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